那时候耶稣听到若翰被监禁以后，就往加利利亚去，不久又离开纳撒勒，住在海边的格法翁，这城位于泽布隆和纳非他里境内。这就应验了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，泽布隆和纳非他里通海大陆约旦河东，外邦人的加利利亚，坐在黑暗中的子民看见了浩光，坐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民有光明要照耀他们。从那时起，耶稣开始宣讲说，你们悔改吧，因为天国近了。耶稣走遍了加利利亚，在会堂内教导人，到处宣讲天国的福音，治好民间各种疾病灾殃，他的名声传遍了叙利亚全境。人们把所有患病的、受各种痛苦煎熬的、附魔的、癫痫的、瘫痪的，都给他送来，他都治好了他们。于是有许多从加利利亚、石城区、耶路撒冷、犹太和约旦河东岸来的人，成群结队地跟随耶稣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我们今天默想三句话。若翰被监禁后，耶稣就去了加利利亚，不久又离开纳撒勒，住在海边的格法翁。这句话指出了一个时间和两个地方。时间，若翰被监禁。若翰他被黑洛德抓了，这时候耶稣就回到加利利亚，他不再犹大了。原来若翰和耶稣一起在耶路撒冷离那边不远的犹大旷野，在那里受洗。可是若翰被抓以后，耶稣就去了北方。有人说耶稣是不是怕了，他赶紧躲走了。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。其实在这儿，不但我没有看到耶稣害怕躲避，相反我看到耶稣的勇敢。若翰被捕，下一个就是耶稣了。若翰被捕是天主的旨意，他就像自己说的，他是铺路人，是先锋，他拉开了序幕，现在主角要上场。所以他被捕，他隐退了，他的使命完成了，现在真正的主人翁上台了。所以耶稣就去北方开始传教。所以我说他不但不害怕，他知道不久被捕的就是自己，他才不怕。在耶稣心里唯一的就是成行天主的旨意，成行父的旨意，这是他找的。如果父的时间还没到，他等着；如果父的时间到了，他马上就开始。在这儿说他去了加利利亚，然后 不久离开纳撒勒，住在海边的格法翁。耶稣搬家了，他的家是纳撒勒的。现在他从纳撒勒到格法翁，大概如果我没记错，也就三四十公里吧。今天我们说三四十公里，开半个小时的车就到了。那是2000年前，耶稣走路可能走几天，到那边。耶稣搬家了，他离开了30年的家，现在到一个新的地方。为什么？他要开始传教，他什么都放下了。你们还记得，在耶稣12岁的时候，耶稣跟着父母去耶路撒冷过节，最后把他丢了。耶稣是自己不走的，等3天以后父母找到他，他说，你们为什么找我？你们不知道我该在我父的家里吗？对于耶稣来说，做父所愿意的，他谁都可以离开，不像我们孩子们啊，有的时候离不开爸爸，离不开妈妈，啊，去读书，出门，想家，不在学校待。耶稣为了天父，为了天主，他什么牺牲都可以做。12岁这样，现在是30岁，他开始住到另一个新的地方，为了开始传教使命。讲到这儿，我也邀请每个人，当我们内心听到天主的声音召唤我们做什么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也准备好舍下一些？为了天主随时准备舍下。我不要求你们舍下自己的家，像神父一样放下一切，说去哪儿就去哪儿。有一天，时间还不长，有上边的给我谈话，你在这边这么多年了，如果有一天让你去别的堂口，你去不去？这边教堂是你带着大家盖的，这边的教会其实就像你看着长大的孩子，是不是？我说是。那如果让你走呢？给你个2层小楼，到一个其他的堂口，你去不去？当时我就回答，不只是回答，也是发自我内心。我说，神父，用你们通俗的话讲，就是出家人是没有家的，四海为家，到哪里都一样，无所谓，即使到最偏僻的山村山沟里，只要主教派遣我们，在做神父的那一天已经发了誓愿，就像你们入党发誓一样。其中有一个誓言就是服从，去哪里都可以，随时准备。哦，原来这样。我说没问题。无论神父，无论教友，我们该放下的就放下。如果天主愿意，在你内心听到天主在叫你放下，求天主给力量去放下。刚才说神父不是要求你们跟神父一样放下同样的东西，但是今天我特别感慨，有很多教友跟你们一样有家庭有孩子，可是他们就过着过着日子，他们就听到天主的召叫就放下了。有的孩子还没有结婚，他们就开始出去为福传，有一个词叫全职奉献，就完全放下家里的一切，当然另一口子也支持，全家都支持， 开始在教会内工作。那你说他孩子谁养活，他们的日子怎么过？当你问他这个问题，他会说天主照顾。到现在什么也不缺，在他们心里不再比别人家在哪儿有几所房子，别人家有多少存款，他们不再比这个，有吃的有喝的，孩子也都能结婚，这些天主都照顾得很好。是的，随时准备为天主放下点什么。我们也特别为孩子们祈求圣召。今天中国这么大，教友这么少，今天需要耶稣来扶传，需要有人让耶稣使用，把福音传到各个地方。有人需要放下一切，父母也需要放下自己的孩子，鼓励他们走这条路。这是我看的第一句话，耶稣离开了家，开始了福传，为了天父的旨意放下一切。第二句话，当耶稣出来传教，应验了以赛亚先知的话，泽布伦和纳费塔里，通海大陆，约旦河东外方人的加利利亚，就是耶稣传教的这块地方。刚才提了那么多地名，就是指这块地方。坐在黑暗中的子民看见了浩光，坐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民有光明要照耀他们。早在800年前，以赛亚先知就这样预言，你们那个地的人民坐在死亡阴影中的要看到一道光明。耶稣来应验了，耶稣就是那道光。我们刚过完圣诞节，还记得那句话，光来到了自己的世界上，光来到世界上，他要驱散黑暗。晚上在黑夜我们不敢出去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不像白天我们一看周围知道有人还是有东西。晚上一个是不方便，而且内心里我们会紧张，一看漆黑一片。在黑暗阴影中的人们其实知道，我们心里没有安全感，我们心里充满恐惧，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。我们刚过完元旦那一天，我也提醒大家说，日子很不好过，新的一年到来了，对我们是一个未知数。今年工作怎么样？我个人，我的家庭会遇到什么，谁也不知道。我们真的就像在黑夜中，你看不到周围的一切，怎么办？耶稣是光，让他照耀我们，让他在每天活在我们心里。早上一起来先祈祷，如果可以读读经，听一会儿道理。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让我们得救，耶稣是我们的导师，让他带领我们的脚步，要不然我们不知道那脚往哪儿放，下边是坑还是石头，你不知道。每走一步我们 战战兢兢来拉着耶稣的手，他是光。我们做任何决定在生活中不要自己做，你不知道这个决定对你好不好，交给耶稣，把每天的事儿告诉他。他叫厄玛努尔，意思是与我们同在的主，让他光照你，带领你。这是我看的第二句话，住在黑暗中的子民看见了亮光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这句话请你放在心里，我们在黑暗中，我们不知道明天，不知道今年会怎么样，让耶稣带领我们的脚步。最后一句话，人们把所有患病的都带到他跟前，他都治好他们。所以从加利亚、石城区、耶路撒冷、犹太和约旦河东岸来的人成群结队的到耶稣跟前，所有的人都接近耶稣。他们为什么来？有的是生病了愿意让耶稣治愈，有的愿意听耶稣讲道，有的出于好奇，总之人们都到耶稣跟前来。我想请大家听了这句话看到一个邀请，我们也愿意到耶稣跟前。而且带别人来，当时那些病人怎么来的？人们把所有患病的各种病我就不念了，都带到耶稣跟前。弟兄姐妹们，不只是自己来，带着别人来。我很高兴你们把你们的孩子们带来，虽然他们来了有的都睡着了，没关系，来了就好。把你家里的人带来，孩子这么小你们知道拉着手来，孩子20岁的、25岁的来了吗？做父母的他们来了吗？他结婚了，那两口来了吗？如果为孩子结婚你们费尽心神，多少年就求着，哇，现在结婚可不容易了，找个对象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就是找着了要钱又多，再弄不成又是祈祷又是想办法，你们费多少心？等孩子结完婚万事大吉，不管了啊，以后你们过你们的日子。错了，在信仰方面你为他着了多少急，把他带到天主面前。这些年你们的时间精力都在挣钱，为他买房子，为他我不知道准备什么，都是为了这个世界让他怎么样。你为他想到永生了吗？你要花同样的精力，甚至不需要那么多的精力，天堂就给他准备好了。怪不得很多教堂只有老人没有年轻人，非常遗憾。你信的是什么呀？我不知道，然后我信天主。信经最后我信永恒的生命。你真的相信死后还有天堂吗？相信吗？相信，相信为什么不让你的孩子热心？你更相信这个世界，谁有钱啊？谁成绩好，将来工作好，谁当官，谁是最有福的，让人刮目相看。所以全部精力放在这上边，你在信仰方面为孩子下了多少本钱？ 想一想，把孩子带到哪儿去了？所以我说，福音最后这句话，人们把所有的人带到耶稣跟前，这是一个邀请，为咱们先把你身边的人、你的家人、你的亲人带到耶稣跟前。你们听明白了吗？这边听明白了吗？得问你们才听见了，是吧？听到心里。我知道我这样一讲，好多父母心里不是滋味。为什么？就你来了，就你知道守主日，就你知道念经，家里孩子们都没带来。有点晚了，但是还不晚。天主让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活着，继续每天，你的心现在要越来越多的放在天主身上，不要还是立坏榜样。我说的立坏榜样不是打架骂人偷东西，立坏榜样继续爱这个世界。你的孩子们早跟你这么多年，他们现在全心扑在这个世界上，就是跟你学的。你没把他们带到天主这儿来，都带到魔鬼、世俗和自己三个仇敌那里去了。现在你们赶紧悔改，像刚才的福音，你们悔改吧，天国来了。当你开始转向天主，你或者再活三年、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，在这些年，你的孩子们看到你，因着你的祈祷，一种力量会把他们吸引到天主面前。要相信，要有希望，一切都不会晚。什么时候我们看到天主，我们就有重新点燃希望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天主看到你对他的信赖，为天主没有不可能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每个人接近天主，带着身边的人一起来到天主前。阿门。